修行啊，必须要自助，谁也帮不了我们，没有谁可以代替我们修行，必须要忍耐，要精进的用功。一旦我们知道修行的原则之后，就要多多的去用功。修行别只是一味的想很多，说做怎么做比较好。一开始什么东西都不会做，就去念佛陀佛陀，去呼吸，先动手，先去上路。我们修行，我们是要来从那些错误中去学习。比如我们早期修行的时候，我们就会去坐着去紧盯。如果我们这个要去观察说那个不对，那个是紧盯的，心是憋闷的，身体也很苦闷。有些人这个紧盯的特别厉害，这个脖子都痛了，都这个背也痛了，然后这个手脚也走路也不方便了，什么东西都没有做，他只是打坐，结果这个去紧盯到自己几乎残疾了。早期的时候我们先动手，然后慢慢的去观察那些错误的，修行某一种禅法都行，那个选择我们所擅长的顺手的，然后就去看那我们正在做的这些是对的还是错的，要用观察，要去体会。比如龙婆修行，龙婆就用的是观察跟体会，这么做了之后觉性没有升起的觉性会更加频繁，升起的越来越快，那个就好，那个就对了。但是如果修行了之后宁静空光明，这个成一个月一年都是这样子的，那我们就要看说佛陀教导这个身这个心是无常的，是苦无我的，那为什么我们修行了之后看起来是很长的，我们的心看起来是很长的，宁静很舒服，与其是看到它苦的，结果看到它快乐了，本来应该看到是我们无法掌控的，结果变成我们可以操控得了了，我们想宁静多久都可以宁静多久。因此佛陀他教导道那些无常苦无我的事物，但是我们修行了之后变成恒常的，是快乐的，是我的，是我可以操控得了的，要这么去观察，然后我们就会发现肯定是什么地方出错了，我们就慢慢的去观察说究竟错在哪里。在我们最好的观察的时间，最容易观察的那个时段，我们错在哪里，说我们错在哪里呢，其实就是刚刚在醒的时候，起床的时候，我们刚刚起床，刚刚醒过来，我们的心还没有任何的伪装，还没有成为修行人，仅仅只是一个平常的人，然后从熟睡的状态醒过来。一旦我们想到说，哎，今天我们要怎么修行就比较好呢？一旦只是想，心就开始造作出修行了，就开始这个习惯性的这个跑到某一个状态里面。比如说我们修行的时候，我们用功的时候，我们去紧盯，或者是我们跑到空里面。一旦这么习惯了之后，在我们想到修行的时候，心就会习惯性的那么跑了。在我们修行的时候，如果曾经习惯于打压身打压心，一旦我们想到身体，就开始会打压身打压心。有的人修行然后让心空空的光明，然后这个一动不动的，一旦想到修行就会强迫让自己的心，然后改造自己的心空，然后一动不动的，这个全部都属于造作。我们的职责是要去及时的知道说，哎，这个心在造作了。如果他造作到习惯了，但是不知道说在造作，我们误以为说，哎呀，我这在修行，这个已经很好了，很对了。因此在我们刚刚起床醒来的时候，要去观察身观察心， 什么时候这个一醒过来想到说怎么修行好，心就会开始修行，就会开始做这么做那么做。我们要去及时的知道这一点，这样我们才可以把我们从被卡住的那个状态里面松脱出来。比如说如果我们这个被卡在那个送心去看色看听声音去感知身体方面的接触，或者是送心跑去想，习惯于这样子的，一旦我们想到修行的一瞬间就立马开始紧盯了。如果我们神经这个，比如说如果我们这个紧盯火紧盯佛像已经变成习惯了，在我们想到修行的一刹那，心就会跳过去紧盯那个被观察的对象，就会跳进去了。因为习惯于什么，他就会这个跑过去习惯于那个。如果习惯到已经看不出来了，变成了问题，要想看得出来的话，就要这个在他没有照做之前要去看，在醒一起床的一瞬间还没有来得及照做，那个就是这个黄金时间，可以观察说我们究竟卡在哪里。因此修行啊，必须要这个从一起床就开始用开始了，要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不停的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不停的去观。到了某一点，我们就可以战胜魔王。第一个魔王其实就是这个烦恼魔王。如果去看到这，去看这个缘起法，在缘起法里面，这个魔王有五大类，其实就是我们这个自己里面包圆满的涵括了所有的魔王。这个无明原型，这个无明是这个烦恼魔，这个行云是造作好造作坏造作空造作不造作，这三种造作。这个福行，这个非福行，非福非福行，这个是属于这个行运这个造这个魔王。还有这个有无明有烦恼杂染在，就是有烦恼魔王在，就会造作行运，然后就会去装修那些很好的或者是很坏的，或者是努力的不造作，这个来到了这个行运这个魔王，这个是很坏的。比如我们修行人，我们想说必须要好，在我们想到要必须要好的时候，那个努力的造作这个福行，那个也是同样也是一个魔王。但是造作好也好过于造作坏，造作坏同样也是魔王。因此我们造作好就还有机会可以提升下进一步提升自己的心，但是如果造作坏的话就不可能了，就很困难了。那个行运呢，这个行云寺，那个寺呢，这个是天神这个魔王，这个会有和这个会这个他可以这个创造出这个五蕴名色，这个四元名色，四其实就是这个天神这个魔王，这个是名色的这个因根源。那个这个名色是属于五蕴这个魔王，一就会照着就会去执着去抓取去工作，这个苦就会升起，这个苦这个老病死，这个病死，这个属于死亡这个魔王，就是在最终一刻就会彻底的这个清除我们。这个就继续这个无法这个忍受得了，最后就会死去。这个是魔死亡的这个魔王，他这个职责就是要这个灭掉我们。那并不说是这个几十年 这个这个才能死，并不需要。比如说我们内在的这个造作，如果没有及时的意识到，它就已经死掉了。这个好的这个有，这个也会死了，然后升起不好的这个有，这个然后这个不，然后就会升起，然后接着死去了又会变成别的，然后就很乱七八糟的，不停的去观察去体会这个所有的我们这个自己，那个本身就是法。多多的去训练，多多的去学习，就会知道佛教的价值跟意义。比如我们在寺庙里面，在这个解脱园寺，这个动物很多，有鸟，有各种各样的动物，非常非常的多。一早起来的时候，这个鸡叫，鸟叫，然后这个鸡鸣鸟叫，到了晚夜晚呢，这个动物的声音都不会停息的。去看那些动物，真的好可怜啊！这个动物啊，这个他们造了什么样的业，所以才会投身为这个动物呢？观察来观察去，这个动物的心啊，他们的一个常态就是痴。处在迷失的状态，这个心一直在迷失的，死了之后就会变成这个动物，由人变成动物并不难的，但是由动物来提升为变为人，那是很困难的。因为这个动物它们的吃很多，比如说我们去看它很可爱，这个真的很可爱，讨人喜欢，但是它们真的很可怜。绝大部分的动物死了之后都会去到恶道，因为他们这个是带着吃的，有的会下到地狱之类的。要想能够提升起来变成这个人，那是很困难的。作为人了之后，要有机会能够遇到佛教，那又很困难。见到了佛教了之后，要想要有信仰心，要来去听，要来学习，又很困难了。有了信仰，然后这个来学了，动手实践了之后，要想修行的对又很难，修行对了之后要想升起道果又会很困难。所以别去放任，让自己一直是不停的下堕，不停的下堕就会变成有，如果变成了动物之类的，那就会很困难，就会在恶道里面这个轮回很久。高僧大德曾经也分享过，龙婆没有这个没有听清醒听到，那个是在他在龙婆出神之前他就这个分享了。他说他曾经投身为这个狗500次，重复很多遍，要想慢慢能够提升上来。这个下堕的时候很快，比如说阿难尊者在他的这个传记里面，他曾经做功德，对这个从这个灭尽定里面出来的这个出家人，然后做功德，然后在他面前发愿说，请愿我永远很帅。他出生了之后，每一次都特别的帅气。那个因为这个身体很帅气，但是烦恼习气并没有减少。他去破了戒，结果跟别人发生了不正当的关系，死了之后这个下堕到地狱很久，从地狱这个起来变成这个阿修罗道，那个鬼道，最后变成动物，变成了动物，然后变成了牛，出生为牛，而且很帅气的牛。因为曾经这个求的曾经的那个功德，那个做过的功德依然还这个在现，还在结果。然后这个很帅气的这头牛呢，去到哪个地方，那些这个母牛都会追着它，然后那个主人就很烦，然后抓了就直接把它阉割了。他说他被阉割的那个身世数也数不清，一直被阉割了很多次，然后来到变成人了，最后也变成了这个人妖也很久。要想来到真正像原来那么很完整的一个人，这个轮回了很久很久的时间，是为了能够来到原来的那个起点，为了能够来到这个那个六根俱全的人，他的福报波罗蜜这个圆满了， 然后来到碰到了这个佛陀，最后解脱了。要想能够来变成人，这可不是容易的。作为人，这可是很困难的事情。作为人了之后，要想能够这个活在有佛教存在的时代，也很困难。久久的才会升起一次佛教，在非常非常长的历史的长河里面，比如说。在这个以前的九十一个大劫，这个有一位这个佛陀，他称为维巴西这位佛陀，然后这个间隔了这个六十个大劫，那有两位这个佛陀，一个是帕西基，这个帕维斯波，然后又间隔了这个三十一个大劫才来到我们这个大劫，因此。要想有一位佛陀，有一位佛陀，那要等很久很久。而且佛陀的法呀，待的时间并不久。他待的不久的原因是因为什么？他太违背于世界的这个，因为世界是完全随顺烦恼杂染的，但是他的法是完全是违背这个众生的这个习惯的，所以他的。生命并不久，所以这个以前的老就以前的这个古佛帕西提帕维斯坡之类的，一旦他们圆寂之后，后面的这个弟子们就无法把佛教继续弘传的，他们的这个他们的佛教就会跟那个佛陀教的第一代子第一代弟子同时这个圆寂了。到了我们现在这个时代，这个因为这个佛陀他的佛。智慧非常多，那个能力特别强，他把这个这一代的这个佛法能够传了好几代了。但是如果想，那仅仅也仅仅只是两千多年而已，那个没有佛教的那个时间段，这个远远更多，而且数也数不清。所以我们有机会能够投身到这个有佛教的这个时代，这个是很困难的事情。那我们就要来看。这个佛教这个自始以来一直都是属于少数人的这个宗教，因为它是必须要靠自己的，不是靠别的，靠天神之类的，不是的，靠自己，绝大部分人都不想做，只是想靠别人，所以必须要忍耐去精进的去用功，这个他们是受不了的。之所以受不了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不想做。有一类人根本没有机会碰到佛教，比如这个好几个国家的人根本不认识佛教，在泰国认识佛教，看到过出家人，这个法也有，这个电视上面都有，包括像那个以前的电视台都有的，但是他没有兴趣。即便是见到了佛教，实际上是很困难的。这个佛教真正有佛教的时间是很短很短的。一旦见到了之后，但是他也不要，他没有兴趣要去学习。那个这个想有兴趣想学习，但是不知道怎么学，这个也是问题。缺少了这个我们真正可以信赖的这个民营的善知识，所以会很困难。我们就会看到很多人想修行，他们会进寺庙，进这个这里的道场那里的道场去学法修行，然后这个很多的人都走偏了。 那即便是你已经出生在有佛教的时代，有了信仰要修行，然后来学习了，依然还没有遇到这个正确的名言的善知识，所以因此并不是容易的事情。我们见到了名言的善知识，也动手修行，按照这个跟着他们的教导去修行，直到有结果，然后可以断烦恼，然后可以离苦，只剩下一丁点了。那修行非常多的修行人，修行的人很多，那见法的人是很少的，因此他是太难了，这条路真的是太难了。这一开始是不是会能够投身为人类，这个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必须要有戒，至少要有五戒。作为人了之后，有时候事实上这个是有吃很多的人类，带着吃很多的人类，这个称之为什么呢？ 称之为这个无这个二阴结生者，是这个无阴这个无贪无嗔，但是是有痴的。无论他们有多强的信仰，无论他们多么碰到多么好的这个名言的善知识，他们学习都不会有结果，因为心充满了痴。一旦动手修行就会睡着了，或者是彻底的散乱了，根本没有办法把心这个集中安住起来。在经典里面教导说，如果那个对于二因结生者，这个他们是无法进入禅定的。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去看一看，今天能现在能够进入禅定的有几个，但是并不需要说必须要进入禅定。如果能够修习毗婆舍那的话，就说明是三因结生，是以无贪无嗔无痴这三个因缘来投生的。因此如果我们累积很多的痴，一直是散乱迷失的，即便是碰到了佛陀也不会有结果的，那是不行的。看到吗？它很困难的，这有太多的条件了。我们想作为这个六根健全的人类，然后准备好学法了，准备好学法了，那个时候没有法来学，那又很又麻烦了。那我们现在这个时代，这个佛陀的法依然还在世，在住世。我们要说这个佛陀不在了，那他让我们以这个佛陀的法跟戒律来作为这个教主的化身，我们就来学习戒与法。这个同样也会很困难。龙婆在修行的时候同样也会很困难，那时候很小，龙婆李尊者教导让这个西佛呼陀，龙婆就去用功，但是这个无法继续进步了提升，就努力的去自助。那时候还没见到龙普顿长老，那努力的去自助，透过去读三藏经典来自助。三藏经典这个总共有四十五本书，那个时候分为四十五本书，有些时代会把它印成80本书，就那是坐着去读第一遍没有读懂，第二遍第三遍读了好几遍，这个根本抓不住原则，不知道说怎么动手修行啊。这个经典这个到处都是，但是不知道从哪里动手。见到龙伯顿长老，他直接指到心，要开始直接就从自己的心开始修行，而不是从别的地方开始的。这里类似于是有法，如果跟这个就像这个三藏经里的经典里面的这个三藏经阁里面的这个经书，但是我们没有这个钥匙，那个修行的钥匙其实就是心。那个龙普顿长老给了一把钥匙，其实就是自己的心。他训练这个要去自己的心，训练心有两种，第一种是训练让心安住有力量，这个是属于奢摩他的修行。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去训练让心有智慧，透过这个修习毗婆舍那而开发智慧。比如说龙婆从小时候就打坐修习禅定，所以习惯了，然后一旦说观心，龙婆就去观，可以让心空光明。那跟他学了三最开始三个月就让心空光明，然后就去做禅修报告，他说已经错了，他说让你关心心的自然状态，就是想演绎照做，而且你去训练到它已经一直是空光明，然后不想不演绎不照做，已经错了。他是这么说的，已经错了，重新用功，重新去看。他没有去说做什么，然后错了，重新去关，然后就回来关。那即便是已经得到钥匙了，这依然打不开，依然不会开。得到了这个钥匙就是要来探究心，然后最后就会明白所有的三藏经典。龙普顿长老开始说，这个84000个法蕴其实就是在三藏经典里面所有的法，这个三藏经典里面所有的法全部都是源自于这个纯净无染的心而已，佛陀或者是那些这个佛陀时代的那些上首的大弟子们的那个纯净无染的心。所以在三藏经典里面既有佛陀的开示，也有这个那个时代的那个上首的大弟子们的开示，并不是全部都是佛陀的开示。但是问说对吗？对的，因为他们这个的修行已经全部都离苦，来到提苦的阶段。比如有的人去这个研这个探究点评说，这个里面的开示仅有 这个佛陀的开始可以信，其他的弟子们呢不能相信的，去这个点评评判那些自己超过自己的水平，自己比不过达不到他们那个程度，他们已经全部都离苦了，但是我们还没有，我们还有烦恼习气，我们说他们不好，这个是不可以的。因此法有很多，知道了说必须要来探究心，这个称之为得到了钥匙，得到了钥匙又不会打，还不会打开，不会开，开不了这个柜子。高僧大德就教导说要去看，要去观，去看心，去观心，看着他们工作，看见他们，看着他们演示三法印，所以就不停地去观察，去体会，然后心一直在演示三法印。一旦眼睛看见，眼睛看到画面，这个画面很满意，心就会很喜欢，然后就会这个黏着，希望这个画面可以待得久一点。一旦这个画面消失，就会很可惜，就会难过，想让这个画面再次重现，然后希望想得到它来，想重新想得到它的时候，称之为这个欲爱，想让它一直待着，这个称之为有爱。有时候我们看到不满意的画面，希望它消失灭去，想它灭去，想它消失，这个称之为无有爱。这个有欲爱升起，心就会挣扎，这个时候这个那个无这个造作这个魔王就充分的开始运作了。那个这是随顺烦恼习气的杂染，这个真正的欲望其实就是烦恼习气，就会驱动这个身造作有，就会挣扎，这个烦恼习气这个魔王就会去驱动，让这个行运造作这个魔王开始工作，最后就会浸泡，就会浸泡在苦里面，死在苦里面。然后那个是我们不停地去观察，去体会自己的心，它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一个钥匙，我们要把这个三盏格打开，而且知道那个方式其实就是要去如心本来面目的去知道，眼睛看见画面，心满意不满意，及时的意识到，耳朵听到声音，心满意不满意，及时的知道，鼻子闻到气味，舌头尝到味道，身体接触到，心接触到念头，心升起了满意跟不满意升起，有决心去及时的意识到。因此我们不停地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他一会儿苦，一会儿乐，一会儿贪，一会儿生气，一会儿迷失，一会儿散乱，一会儿萎靡不振，他就不停地在运动变化，不停地去观察，这个时间一久别去干预他。有的人就是这么观的，他就见法了，明白法了。有的人的心喜欢更加微细的，喜欢知道更深的，了解更深的东西，眼睛看到画面，本来应该看到说心苦乐，心好心坏的，他没有看到这个，他就会看到一旦眼睛这个接触到这个画面，在胸口就会有这个动荡，然后就会动荡，在胸口就开始动荡，耳朵听到声音就会看到在胸口有动荡发生，鼻子闻到，舌头尝到，身体接触到，心接触到念头，在胸口这边就会有动荡，就会在这里这个动荡，不停地去观察去体会，这个是属于那些这个非常修行很细腻的那个人，然后就会看到这个心接触到这个境界了之后会动荡，那个是苦，根本没有什么，接触到好的境界心也会动荡，接触到不好的境界心也会动荡，事实上这个并不是心，这个仅仅只是行运，这个是心的造作，这个动荡了，然后这个不停地在盘旋变化，然后这个轮回就在这个地方盘旋，这个是那些修行这个禅定比较多的人来关心，就会看到这个，就会看到胸口这边动荡，有的看到它是动荡起伏，有的人看到它不停地在盘旋，这个取决于你怎么看，但是这么看到了之后就会看到这个心苦啊，就会感觉到说这个心接触到境界，眼耳鼻舌身心每一次接触，无论是境界是好还是坏，心都会动荡，心在动荡的时候就会苦，就会看到 但是如果没有看到这个也没有关系，仅仅如果仅仅只是看到说心快苦生了就灭，乐生了就灭，不苦不乐生了就灭，心贪生了就灭，这个心不贪也生了就灭，心生气心不生气，心迷失心不迷失生了就灭，心散乱生了就灭，心萎靡不振生了就灭。这么看也行，这么看稍微粗糙一点，但是如果能看到这个在胸口这边的动荡，那就比较微细了。这个法无论是粗糙还是微细，全部都教导同样的法，其实就同样都教导三法印。因此并不说必须要说看到这个之后我们必须要每一个人都必须要看到，有的人没有看到的，有的人看得到，如果修习禅定修很多的话就会看得到，一旦修习禅定很多就会看到心在工作，然后行云开始造作，就会看到苦，因此就会那个这个那个特别是娴熟于禅定，这个在解脱的时候他们就会透过看到苦而解脱，那个称之为这个无愿解脱门，全部都是有因有果的。在经典里面记载说这个解脱，解脱有三种，这个是无愿解脱门，这个是这个还有空解脱门，那些空解脱门是智慧很细腻的人就会看到空，看到光明，看到空而解脱。如果有禅定的人就会看到苦，他怎么苦法，他就是这么苦的，他不停的在盘旋，根本没有什么，有的全部都是苦啊，真的好可怜。不停的去观察，不停的去体会，到了有一点我们就会彻底的摆脱所有的魔王。那个魔王他们的工具其实就是所有的色声香味触，或者是这个跟五蕴有关的一些，那我们想出来的那个内容，那个也是属于五欲法，那个也同样也是属于五欲，一定要忍耐。既然今生我们这一次我们已经投生为人了，而且是六根俱全，没有这个聋哑傻，这个有的人投生了之后，出生了之后并不是这个100%的善心来投生的，事实上他的善心是比较弱的来投生的，那个是属于果报，那是一种果报。这个太细了之后大家会晕头的，因此有一些人啊，他这个出生了之后聋哑，这个有的人出生没有聋没有哑，但是没有智慧，然后只是一味的在迷失，那些迷失在世间的那些人，那出生是这个因为是没有，是没有以无痴的因来投生的，所以我一直在迷失在世间，所以会再次回去的，就会不停的在上上下下这个轮回，无法这个从轮回这个解脱里面冲脱出来，因为一直在迷失在世间。而我们大家呢并没有那么去迷失在世间，我们有信仰，我们已经碰到了佛教，我们有信仰要用功修行，我们有听到了实修的法，就剩下只剩下一个了，动手去实这个修行，然后这个要到相匹配的跟法相匹配的阶段，一从一醒就开始用功，一旦一醒想到修行的一瞬间心开始工作了，要及时的意识到。至于说那些不喜欢，真的不喜欢修行的人，一醒来就会去想着别的东西，不会想到修行的，那我们就可以自我来检测说我们对于修行的这个兴趣究竟是多还是少。一起床想到说哎，怎么修行好，今天这个是习惯于 修行的，但是如果一起床之后不停地想别的东西，这些人还不习惯于修行，这个还需要很久。那个在我们醒了之后，我们一想到修行，曾经这个修行怎么错的，就会跑到那个地方去，就要进一步的去观察这个他的那些细节，很多必须要去用到观察。这个烦恼习气是忍耐不了这个决心跟智慧的，不停的去清洗它，最后他也可以就从我们的心里面彻底的清除出去。如果这个对他投降，一直浸泡在里面的话，那就不可能这个逃脱出来的，不可能逃脱出来的。作为人类了，曾经修行，然后再一次重新回来变动物也有可能。别以为说修行了之后不再也不会变动物了。这个先把那些小虫子赶跑， 否则他们就会跑到眼睛里面去。以前曾经分享过，龙婆有一条狗，那个是在那个朱拉大学捡回来的一条狗，一条流浪狗。这个狗的心肠很好，它有戒，它有好几条。这个狗它不咬，不去伤害，包括这个猫进到家里面也不会追赶它，也不会咬它。有时候有别的动物，有别的鸟飞进来，或者是别的猫来吃它的那个盘里面的饭，它也放着让它吃。一旦它走了之后，它才去吃。除了说它不伤害别的动物以外，而且它懂得布施，它懂得布施。这个狗啊，不会胡说八道。不太喜欢叫的，有的狗特别喜欢叫，对吗？看到这个树叶摇也会叫，看到这个月亮升起来也会叫，有时候甚至会长吼，会让很多人这个害怕。狗不害怕，这个别人会害怕，因为狗没有想到鬼。那这个狗呢？这个不叫的。这个安安静静的，如果说除非真的需要，别说这个有人偷偷的这个进到这个家里面来了，他就会发信号让我们知道。因此这个狗啊，所以他没有这个说谎这条戒，他没有这个是伤害其他的众生，而且他不偷盗东西，不偷盗什么东西都不偷盗的。那个放到那里面食物，他想吃，口水都掉下来，但是他不吃的，必须要这个放到他的盆里面他才吃的，看到没？他不偷盗的，他有戒，这个有懂得这个布施，这个还有这个不偷盗，而且这个狗从来没有喝过酒。从来没有，还以前没有从来没有吸过烟，没有这个吸过毒，所以而且这个狗没有，因此这个狗没有破第五条戒。至于第三条戒的话，无法保证，因为没有一直追着它看，那是不是跟别的狗的老公这个有什么这个私底下的一些交往，这个不知道。那因为狗并没有实行一夫一妻制，那有的动物有是这样子的，比如有的这个鸟它只能够有一夫一妻，但是狗不是的。那这个狗呢不知道，那有时候会离家到外面去，是不是跟别人这个怀孕了也不知道，因为它也生过小孩。那所以这个狗知道来到年纪大了，但是在临终的时候呢，在死之前它躺着，这个眼睛这个是这个特别的清亮，然后觉性很好。农婆看到说，哇，真的真的好，值得敬佩，它的觉性很好。身体这个有苦的感受，这是很自然的，在临终的时候身体会有苦的感受，但是他有决心，他有在觉知自己，他是带着觉知死去的。龙婆就来猜测说，哦，为什么这个狗可以做得到呢？他并没有来学法修行啊，为什么他可以有觉性？为什么他懂得去持戒呢？他之所以有，是因为他曾经有过，是这么想的，是不是真的也不知道。他曾经作为人类有戒有法，但是在临终的时候失误了，然后是这个以不善心而死去的，所以投生为这个狗。但这个狗呢，这个在作为这个动物的这个时间不久，因为曾经修行的那些旧东西啊很好，所以他死了之后应该会去得很好，他是带着决心死去的。但是绝大部分不是这样的，绝大部分都是带着痴而死去的，又会再一次重新回到原来的那个动物的那个角色。因此这个轮回很可怕，在下去的时候很容易下，这个只是一念心在投生心升起之前，就会有一个时间段，就会有一个这个残像会升起，就是有那个幻象会升起。这一段时间我们是无法选择的，说这个幻象是好的幻象还是不好的幻象会升起，就像我们无法选择我们的梦境，在临终之前就类似于是梦境，就会有这个幻象升起。这个 这个死亡心就会灭去，然后就会升起在新的地方升起这个新的心，然后就会接过去，就会把这个善业跟恶业把它接过去。在临终之前是什么样子的，新的出生就会再次是那样子的，所以那就需要来提升。要想能够这个上来可不容易，那条件很多，要想能投身为人，作为这个六根健全的人，能够遇到佛教，能够有信仰心，能够抓住这个那个学习的这个关键那个钥匙，那修行了之后要真的用手修动手修行，而且能够解脱，这个条件太多了。有的是必须要这样必须要这样必须要这样，有非常非常多的条件。要想能够一个人能够离苦，有条件太多了，因此那些真的能够离苦的人所以不多了，包括是那些真正的佛教徒都不多，那个真正动手修行的佛教徒就更少了。那我们的佛教徒本来是少数人呢，在泰国很多人号称自己是佛教徒，佛教徒那只是嘴巴名义上的，那依然还在喝酒，那就还不是，还既然这个犯做那些不正确的事情，就还不是这个信仰佛教，问说怎么信奉佛教，然后就不停的到处这个寺庙那个寺庙去拜佛像，那个并不是在信仰佛陀，那个是在这个是像这个那个只是在求那些这个发财，求那些乞讨，那个并不是真正的佛教徒，依然还有这个没有明白，没有明白什么，没有明白这个业跟果报。别说是去求这个财发财，求升官，能求得到吗？如果能求得到的话，这个世间就没有穷人了，不用根本不用学这个经济学了，投资学了，因为这更不用学，每个人都去这个点香了，每一个人都发财了，那根本不用去学这些东西了，那根本不可能的。佛教徒必须要有因有果，这个不别迷信，要相信业，相信业的果报，相信所作所为啊是有结果的，这个称之为吉瑞亚，这个所作所为是有结果的。它的结果是什么样子的？它的结果是随顺因跟业跟果报的，那个属于这个伽玛瓦提吉瑞亚瓦提，而且坚信说我们必须要靠自己去精进，要有那个精进瓦提，这个我们才可能变成真正的这个佛教徒。因此有的人这个只登记说是佛教徒佛教徒，但是真正的佛教徒是很少的，一旦作为佛教徒了之后，动手这个实践，动手去修闲，然后直到跟法相匹配又更少了。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有机会了，别把这个机会白白的这个扔掉了。如果每一天一直在沉迷在事件，什么老婆的事情，这个先生的事情，然后这个事情那个事情，不停的争夺这个资产什么遗产之类的，我们觉得那个是很大很重要的事情，有很多钱，这个能够全部吃完吗？有的人有钱，这个是这个几百亿，但是吃不完的，那为什么还想有，不懂得去停呢？不停的欲望不停的放大，根本没有时间去提升自己的心。有的人会担心别人，不担心自己，担心别人，担心孩子，担心老婆，担心这个担心那个，有时候会这个不仅仅是担心，而且还会有这个吝啬，那个担心本身已经害苦了，吝啬更苦，真的好可怜呢，真的好可怜，所有的众生真的非常非常的可怜。佛陀他就努力的这个教导高僧大家，努力的去教导那条出路，那些真的可以心意坚决，可以把所有的负担全都切断，然后让自己真的可以这个脱险的人也不太多的，有的人机会很好了，但是对依然还回个头去。比如说这个五欲，这个五欲并不仅仅只是淫欲，这个心啊缠缚在这个五欲里面，要慢慢的去学习什么东西我们还卡着的，我们要及时的意识到，慢慢的去减少，慢慢的去减轻，要让 自己从那些这个脏的地方慢慢来到干净的地方，那些脏兮兮的地方，然后慢慢来到纯净无染的地方，不停地去训练，这样有一天我们就会好起来。如果我们不动手实践的话，怎么都会越来越坏的，因为心的自然的状态就会是不停地下堕。要想来到比较高的地方，必须要忍耐，必须要去精进的去训练。什么东西都做，真的什么东西都做不了的话，先去持五戒也可以了。最重要的就是要持五戒，就会有再次有机会可以重生脱人生，就可以来有机会去提升自己的，进一步的提升自己的心灵。但是如果我们修行比那个更多的话，就更好了，那就是我们生命的这个利润。有一天我们就可以摆脱魔王，外界的魔王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自己 内在的这些魔王，慢慢的去训练。好，今天时间差不多了，先到这里结束。